父，我们来到面前，我们感谢你，因为主你让我们有机会在你面前攻读你的话语，所以我们就祷告，主你洁净我们的心思，主你洁净我们的口舌，主当我们 在这里来读你的话的时候，主我们的心就因为遇见你的话而再次被更新。主我们谢谢你，赞美你，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Amen。 那今天跟下礼拜我们要进到四世纪的最后一个部分。好，我们一开始讲过四世纪的三个部分，正如任何的书卷、任何的记载跟段落都一样，有三个部分。三个部分很简单，开头、故事跟结尾。OK， 你任何叙述性的段落、文章、书卷、甚至包括比喻，都是如此。那我们看到在四世纪里面呢，它有一个开头。然后中间跟结尾，中间当然讲到很多事实，好像我们过去的五到六周，我们看了这12位事实。那从这当中，我想我们有很多可以学习的，两方面学习。一方面是从这些事实们的身上，当做的跟不当做的。这我发现很有意思的是，在四世纪里面呢，那个比较是那个叫什么，榜样型正面标榜型的标杆型的这种事实呢，反而对他们的记录其实不是太多，你发现似乎刻意的不是太多。那当然我们从所谓参僧基甸参孙基甸，特别比较正面的底波拉身上，我们有很多可以学习的。但其实另一方面呢，四世纪我们提过，一方面从这些个人身上有一些可以学习或者说引以为戒的，但是另一方面呢，四世纪本质上它并不是一个what to do what not to do 这种道德教训。实际上说实在话，在旧约里面很多的人物跟故事，它最主要的 purpose， 它最主要的目的都不是让我们去 figure out 说 OK 我们要这样做，我们要那样做，其实当你在读旧约by the way 我昨天刚从蒙古回来嘛，那我这次在蒙古呢去了一个礼拜的时间，在那边就是因为我们在蒙古，我们教母领袖学院在蒙古其实有一个等于说有一个分校，其实是蒙古的分堂，他们自己开始一个学校，那后来就希望跟教母领袖学院有一些连结，那希望我们这边老师能够去这边一些牧者能够去授一些课，去教授一些课程。那因为我在负责学院嘛，就去了。那这次呢，一个礼拜就把旧约教一遍，然后我觉得压力很大，一天就8个钟头，然后就一直讲到我后来，你知道，我都不知道日子怎么过的，你知道，所以。所以去了两次蒙古，你知道问我蒙古怎么样啊，草原怎么样，什么我说都不知道，你知道，每天就坐在 hotel， 然后去，然后专车接送，讲完回来 hotel 睡觉，就是 every day 这样子，搞了8、9天回来，昨天下午傍晚才到家。那你知道，当我这一次在蒙古把旧约很短的时间把它再教一遍的时候，我再一次来确认。你知道旧约圣经说亚伯拉罕也好，这些人也好，他真的不是所谓道德教训，你该怎么做应当如何，都不是。其实你在整个旧约里面，我们更多看到的是这个，如果用传道书的话来讲，就是日光之下是跟日光之上的神。换言之，当你在看整个旧约，其实我们更需要看到是超越这个人的 goods and bads， 是那个上帝怎么样永远不改变，上帝怎么样他的慈爱他的公义超越人在短时间或者说一个时代或者好几个时代他们的好跟不好，无论他们怎么样，上帝的心意之中会成就，上帝的本性不改变。那我觉得是在圣经里面，在特别旧约圣经，其实我们更需要看到的是这个。所以我记得我在神学院里面的时候就读到一段话，蛮有意思，但印象很深是其中的半句，他就解释，他说基督教的信仰怎么失去影响力在这个时代。他讲三件事，那我今天早上要找人找不到，我只记得其中一个。他说，当我们把神的标准降低，不，把神的程度降低成为道德标准的时候， that's one of it， 把神的那个 standard 降低成为道德标准的时候，你知道，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读圣经就会 落入一种状况，我们就以为说，哎，这个是在教我们 do this, don't do that。但其实，当然有这一部分我不否认。那些真理的这个教导也在这些人物身上表明出来。我不否认，所以我的意思不是说那样读是错的，我的意思并不是讲说我们就不需要学习像底波拉这种刚强，或者说或者说这个基甸这种寻求听见神心意之后就有信心。我不是讲不要学习这种，我的意思是说另一个层面，我们要看到上帝怎么样永远不改变。所以啊，有位很出名的圣经学者哈，也是一个牧师，叫Timothy Keller 哈，提摩太凯勒哈，他写一本很出名的书，中文翻译叫《山寨版的上帝》，非常出名，纽约啊那个New York Times 畅销书哈。那我想在这个里面呢，Timothy Keller 当他在写这个士师记的注释的时候，他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做永不失败的上帝。因为在士师记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不断失败的人，还有一位永远不失败的神。 OK， 所以今天呢，我们进到第三段的时候，一开始我们谈到堕落的缘由，记得吗？两个开头讲到堕落的缘由哈，他们一开始打仗了，犹大支派基本上打到最后，但支派被人逼迫住在山上，记得吗？然后后来那个神的使者在波金那里，跟他们在讲的时候，那第二开头我们看他们在信仰上面，他们怎么样去拜朱巴利，后来就逐渐的越来越糟糕，后来就开始那个所谓士师记的模式，记得吗？他们开始犯罪交在敌人手，敌人手中他们就呼求上帝，就兴起士师，士师拯救他们，士师在世的日子他们就敬畏神，士师死后他们又回到一个沉沦的背景。 OK， 所以这两个开头当中12个士师，然后到后面呢两个结尾，那两个结尾我们今天要看到基本不能两个结尾，在那个结尾当中分成两个部分结论。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第一个部分，在米迦的家中17章到18章哈。那你知道在17章到18章的时候，我们从米迦家这个家，我们就看到整个以色列整个神的选民怎么样开始逐渐的堕落，怎么样开始一代从领袖到百姓。那所以呢，这个礼拜今天两章比较短，所以我们可能会比较早结束。那下个礼拜呢3章，主要原因也是因为把这5章放在一个礼拜一定讲不完，所以就只好这样分。所以我们今天待会有点讨论的时间哈。那所以17章到18章里面呢，我们发现它跟前面那个参孙的故事是有一点点关联的。参孙是但支派的人，所以17章18章我们也谈到但支派的一些事情。好，那首先呢，我们先看到17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哈，这说以法莲山地有个人啊，叫米迦。那先谈一下米迦，有人知道米迦什么意思？圣经里面有位先知也叫米迦嘛。米迦的意思就是有谁像耶和华，他的名字叫有谁像耶和华。那其实从17章18章里面非常多的讽刺，现在圣经里面你发现非常多这种讽刺手法，一些嘲讽的这种反讽的这种文学在里面。那当我们在17章里面谈到呢，这里有个人啊，叫做谁像耶和华。那我们对这个谁像耶和华这个名字啊，我们先想一下哈。好，一个人呢，你给他一个人给他孩子取名叫谁像耶和华，可见父母应该是比较敬虔的人吧。对不对？理论上哈，就像那个，我记得很多年前 Cindy Jacob 到我们教会，然后就 prophesy 说以后有个 Daniel 要做美国总统。之后呢，很多人呢生小孩名字都叫 Daniel。我说拜托 ，you know， 是我小孩绝对不要叫 Daniel， 开什么玩笑？那选美国总统，那个压力多大、啊，对不对？你所有都被人扒出来，然后被人都要舆论攻击。But anyway， 你想这个人名字叫米迦。理论上他应该是家里应该是有一点信仰跟虔诚的嘛、哦、那叫他名字叫谁像耶和华，我们一定觉得他应该还不错吧、哦、家跟他这应该还不错。就在米迦，我们第一个了解的事情是什么呢？原来他偷了他母亲的钱。 OK， 谁像耶和华偷了他妈妈的钱 ？OK， 而且呢，还偷了很多哈，偷了多少呢？1100舍克勒。那1100舍克勒是多少呢？大概等于28磅，28磅 ，OK 的银子 ，OK，imagine 28磅 ，OK， 13公斤 ，OK 的银子他偷去了。所以有人就在解释啊，有可能这是一种推测了，有可能那是他妈妈，因为整个米迦的这个记录里面没有谈到他爸爸，只谈到他妈妈，所以有可能啊，或许有可能是他爸爸已经过世，那是等于留下他妈妈赖以这个生存养生的钱啊，那有一天就不见了。那不见了呢，你看这个妈妈呢就很有意思哦。第一个，这个儿子偷钱，然后这个儿子说要还给妈妈，就是妈妈就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好，我们先想一下这个儿子哦。这个儿子，其实你从他的第二节里面的说法，我听见你因此诅咒，而且告诉我，看银子在我这里是我拿去的。你发现这个儿子是不是真的悔改呢？其实也不是。这个儿子为什么会承认呢？因为他听见，或者说他知道他妈妈诅咒偷走钱的人。好，那有没有发现这其实很有意思，但你要了解，在古代哈，这个待会我们也会更多再提到。你知道，在古代他们是非常相信这种祝福跟咒诅这种用我们华人的话讲，他们非常相信所谓风水啦、符咒啦这种。好，那他们在中东也是一样。所以呢，所以待会我们会看到但支派的人去偷了那个神像。如果你们有预读的话，好，那你发现记不记得那个？撒摩尔的导师以利，那个士师以利的时代，他们打仗的时候，以色列也把约柜抬到战场上，结果约柜就被敌人拿去了。因为他们相信，当我带着这种东西的时候，就好像带着那个我所信仰的神一样，你知道，就会如有神助，就会格外有能力。那一样，当他们在这里讲到祝福跟咒诅的时候，这个妈妈在咒诅的时候，这孩子听到啊，其实你发现他是悔改吗？他也不是悔改，他大概只是说，哎，不想被咒诅，赶快承认，是我拿，还给他妈妈。所以我们在这里，在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看到是一个我叫做伦常混乱、伦理道德伦常混乱的一个家庭哈。你发现这边一个偷钱的孩子，那你发现呢？另外呢，有一个出尔反尔的母亲。这个母亲怎么样呢？这个母亲本来是咒诅偷钱的人，但是他儿子一讲说，哎，是我拿，他妈反过来说，哎，哦，神祝福你哦，不敢咒诅了，马上祝福，因为可能唯一的儿子，或许 I don't know 哈，愿神祝福你。然后他马上讲怎么样呢？你看，当儿子把钱还给他的时候，妈妈说，哎，我把这个钱分出来啊，为你献给耶和华。好，请注意这句话，我把这银子，好，来为你献给耶和华。然后结果怎么样？我们待会再看第三节，我们先跳到第四节。米迦把银子还给他母亲，他母亲怎么样呢？将200舍克勒银子交给银匠。好，请问第三节他妈妈是怎么说的？我分出这银子，他不是说这银子我为你分出一部分，是我分出这银子。换言之，这笔钱啊，1100舍克勒是要献给神的。但是奇怪，当儿子还给他的时候，他却怎么样？只拿了1/5不到。OK， 拿去啊，所谓叫捆捆献给神。那怎么样献给神呢？这是说他雕刻一个像，哦，铸成一个像。那其实呢，比较可能的一个说法，啊，就是说，所谓这个雕刻一座像啊，铸成一个像哈，哦，其实呢，他可能是在讲的是，前面那个雕成一座像是在讲他在做的事情就是雕刻偶像，但是呢，他怎么个雕刻，怎么制作这个偶像，就是用银子来铸成一座像。那铸成一座像在那时候，就是他们会先做一个模子，然后把那金属倒进去，倒出来就是那个像。所以你发现呢，儿子是偷钱的，妈妈呢是有一点啊出尔反尔的，很有意思，马上就祝福，然后说钱归给神，归给神就只拿了1/5，而且这归给神的方式也非常的奇怪，不是吗？他归给神怎么个归给神法？用雕刻偶像。这个让我们不得不去思想，或者说怀疑，哦，这个家里，这个家族啊，到底对神的认识是什么？ 或者连带的我们也可以问，在那个时代，这时候已经过蛮久了，到这个到这里已经过了十二位士师，过了好几百年。当然看我们看这十二位士师他们这个 overlap 的情况如何，但最起码就算你算的再短，最起码两百多年都过去了，最少不会少于两百年。那过了这么久之后，到底整个以色列民对神的认识是如何的呢？所以我们从这十七章十八章，我们就能够有些看见。那 anyway， 这个母亲啊，就开始就做这个像，就这像放在哪里呢？放在米迦的屋里啊，第四节。然后放在米迦的屋里，你以为是个人崇拜，对不对？其实不是。这第五节说，这米迦有了神堂，那中文翻译非常贴切，有了一个神堂。换言之，当米迦的母亲做成一座像之后 ，OK， 他们所做的是 much more than。OK， 只是讲说做了一个偶像放在家里面自己拜一拜，不是，他就真的开了一个神堂啊，就跟我们在你说在台湾也好，在东南亚也好，有些人家里面就已经开始有拜拜的场所了，是不但自己家里面可以拜，外面的人也可以进去拜，他开始有一个神堂在那里开始来敬拜。而且这敬拜呢，最讽刺的事情是第五节，这个米迦怎么样呢？又制造了以弗德，米迦有了神堂之后，他自己去制造了什么呢？以弗德。那以弗德，记不记得以弗德是什么？以弗德本来是祭司的衣服，但是呢 somehow 到基甸的时代 OK， 这个就已经是more than 一个祭司衣服，大概有点变成这个占卜啦，这种迷信的这种这种功用。因为知道在祭司的那个以弗德啊，里面是放那个乌灵土灵嘛，乌灵土灵是求问神用。当然很多人问了，乌灵土灵是什么？那我们不知道了，今天也不在了，我们都希望在了哈，但是 unfortunately 就已经没有了。所以呢，在这个，所以以弗德它里面呢是装着这个衣服的，大概有个口袋还是怎么样，装着乌灵跟土灵。所以在那个时代呢，当这些人啊，他们就开始去制造这个以弗德。我想学者告诉我们 most likely 制造的不是一件衣服 OK， most likely 制造的是大概是somehow是一个像，只是那个像叫做以弗德。那非常可能我也蛮同意这个讲法，因为当时在这个以色列当中，特别在士师的时代，你没有一个全国性的首领嘛。所以我们今天就看到他不断的重复，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命，因为他没有一个全国性的首领，所以每个人都做自己的事情。换言之，没有人能够，你整个信仰的这种 consistency 稳定性其实是非常非常弱的。好，那在这种情况底下，很多信仰的东西就会谣传了。起码我刚说最少过两百年嘛，多的话大概过了350年，应该不超过400年。你超过400年，你后面那个撒摩的时代啊，扫罗、大卫这些时间都会被压缩到，因为这个谁扫罗登基的年份我们是确定的，主前对不起，大卫登基的年份我们是确定的，公元前1010年，这个是非常确定的。那这样之间往回推的话，如果给世事太长的时间会压缩到。But anyway，当你知道经过你说两百多年也好，三百多年也好，如果没有人真的去教那个信仰的话，信仰的东西很多人只剩下名词，我们就再也不知道了。所以在那个年代很可能就是这个样子。那也有学者去推断，当然圣经没有明文这样讲，但我觉得也是一个蛮合理的推断。你知道他们在做那个像的时候，很可能那个像啊，搞不好就是那个类似，搞不好就是牛。那为什么呢？有几个原因这样推测。一，在迦南地呢，根据考古学所找到的，圣经考古学家找到很多东西啊，在当时的确拜的很多像，如果当然有些是人形啊，像一些什么巴利啊、亚瑟拉这些，大概都是人形。但是如果以动物为形象的敬拜的话，的像大部分是牛，这个的确啊，在当时看到， 当然不算埃及，而且讲中东的话，大部分都是牛的形象。那为什么牛的形象呢？因为牛它吃苦耐劳嘛，哦，牛它那个能够耕地嘛，那所以这个牛就有这种丰收啊这方面各样的这种的中文叫什么 implication， 有这种的含义意义在这里面。那另外呢，我们也想到，所以从这个中东的这个敬拜牛的这个习惯看来哈，也的确啊不难去了解为什么当时记不记得摩西在山上领受神的律法的时候，百姓在山底下，出埃及记32章呢，百姓在山底下干嘛呢？亚伦就搞了一个金牛犊出来嘛，哦，那到后来呢，我们看到在王国时期。所罗门的孩子，这个波罗安跟耶罗波安把国家分成南北两个国家的时候，北国因为害怕，哦，这也蛮讽刺。其实那个国家，那个耶罗波安之所以能够统治北国，是上帝把这个国家给他嘛，哦，就上帝把国家给他之后，他害怕百姓不断的回到耶路撒冷崇拜，结果他怎么样呢？他就在但跟伯特利。记得这两个地方，但跟伯特利，待会我们会看到但在但跟伯特利这两个地方设立什么金牛犊，就告诉百姓说，哎，你们就在这里敬拜就好了，不要下到耶路撒冷去，因为他怕长远百姓们又回到犹大支派，他会失去他的国度。就蛮讽刺，他因为这样做反而失去他的国度。从他开始，你在列王记里面就看到，从他开始几乎每一个北国王都说总不离开耶路波安使百姓所献的纳罪。你发现这个就成为一个长远性的一个问题。但无论如何，我们回过来看第一节到第六节里面这个伦常混乱的家族啊，这个米迦家里面，其实不单只是讲说儿子偷东西啊，妈妈出尔反尔，在家里面啊好像有自己的崇拜场所敬拜中心。 Actually is much more than that。 是什么呢？我们看到短短的第六节是一个 comment 嘛，那时以色列灭亡更任意而行。真正那个整个记载是1到5节嘛，哦，你看1到5节里面呢，这个家族啊就已经犯了10诫里面的5诫。我们来找一找，他在10诫里面犯了5诫，犯了哪5诫 ？OK， 那当然一个嘛，哈，哦，那个敬拜别神嘛，哦，第二诫雕刻偶像嘛。第三诫，这个是有一点 by implication， 妄称耶和华的名嘛，对不对？这个孩子米迦的名字叫什么？有谁像耶和华 ？OK， 结果呢？这个有谁像耶和华？你却发现他却一点都不像耶和华，不是吗？然后在接下来呢，我们也看到，那个母亲说：“哎呀，要分给耶和华，因为耶和华赐福你。”但其实他在讲的都是其他的神。OK， 拜别神，雕刻偶像，妄称耶和华的名，然后怎么样呢？偷窃 ，OK， 偷窃，这样子就已经犯了10诫里面的4诫，对，不是5诫，4诫，对不起。所以你就发现，这样短短的5诫里面，他就能够犯一个家族啊，就能够犯了4诫，这其实是蛮，哦，还有另外一个，对不起，那个孝敬父母，偷妈妈的钱。不孝敬父母，所以在5诫就犯了10诫里面的5诫。你发现这家族也蛮厉害的哈。那结果第6节呢，就给他下了一个 comment， 一个注解。这个注解是什么呢？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这个快提一下王哈。那很多人有些人因为读到这个。以色列人跟撒母耳要王，然后撒母耳很难过，记得吗？撒母耳很难过，然后神跟撒母耳说，他们不是厌弃你，他们是厌弃我，对不对？然后我们就有时候我们从那段经文我们就总结说，哦，其实上帝不想要有王。那有些人你知道，特别有时候有些白人哈，这个扯比较远，还说哦，所以呢这个神的百姓应该是无中央集权制，因为这个你看有王嘛，哦，王就有问题嘛，哦，所以就应该没有王。其实也不是，其实早在生命记的时候，摩西就已经有谈到以后神会给他们王，给他们王的时候，那王应该怎么样？哦，不可多立嫔妃啊，然后要熟读耶和华的话，等等等等等等。其实在生命记里面就已经有提到。好， 那所以呢，在这里提到呢，以色列没有王更任意而行。换言之啊，在士师记的结论那里提到说，整个百姓至终的这种整个社会性的这种瓦解跟沉沦的原因，是因为正是因为没有王，换言之啊，没有领袖。因为士师基本上他最少在士师记的士师比较多是军事的功用哦，除了底波拉之外，在整个士师记的十二位士师里面，我们没有看到他们有做任何教导，或者说一些指教百姓。除了底波拉，因为底波拉在他自己的诗歌里面有提到说人来寻找他。那但是那是因为他是士师，还是因为他是女先知？我认为比较可能因为他是女先知的职分，而不是因为他是士师。但无论如何，所以我们看见在米迦家成为一个伦常混乱的地方。那事实上也不是只有在米迦，我们一开始一直讲过，我们不断重复，整个士师记里面我们看到是一个 downward spiral， 一个向下这种漩涡式逐渐沉沦的状况。我们现在看到米迦是这样的情况，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谁呢？看到一个更可怕的事情，我看到一个利未人怎么样抛弃呼召的利未人，伦常混乱的家族哈，然后抛弃呼召的利未人了。我们看第七节，第七节说犹大的伯利恒啊，有一个少年人是犹大族的利未人，在那里寄居。但这个是谈到时代性的问题。那利未人，利未人他是被。他是散居在十二支派，他没有自己的地。那其实他为什么会散居在十二支派没有自己的地呢？有人说，因为上帝拣选他们服事神。其实不是，其实我常讲到说，你每次读到利未人的时候，不是说不是，应该说 it's more than that。其实当你读到利未人，至少当我自己，我每一次读到利未人的时候，我都想到，这次我在蒙古，我也跟那边弟兄姐妹在分享。我们常在圣经里面，我们常在教会，我们常讲神是化咒诅为祝福的神，对不对？这里面最 classic， 我认为最经典的 example 就是利未人。OK， 你如果记得的话，在创世纪那里的时候，大概36章左右的时候，提到呢雅各有一个女儿，名字叫底拿。有一天这个底拿呢跑到示剑这个地方，那示剑这个地方的王子，看到了喜欢他就强暴他。那但是呢后来呢这个示剑人啊，他们就觉得说这个王子啊就想要娶这个底拿。那结果呢这个西面跟利未啊，就是老二跟老三，听到了呢就觉得说要找机会报复，就告诉这个示剑人说，你们要娶我们女儿可以，但是呢我们是跟神有约的人，我们有约什么意思呢？不单只是想说敬拜这一位神，我们要受割礼，那你们要跟我们联姻可以，那你就要受割礼。好，这是示剑人，可见他们还有点 leadership，这个王子啊跟他的父亲说服了全城的人，他们就受割礼。就在割礼的第三天，就受了割礼的第三天，这个西面跟利未啊就去呢就把人家全族给灭了。也因为这件事情，所以那个雅各他们全家马上就要搬，因为毕竟他们是外来者，怕其他族群起来攻击他们。就因为这件事情，你就到创世纪49章，这个雅各临终的时候在那里，为他的十二个孩子来所谓叫做祝福的时候，雅各的祝福，我其实圣经上当然提到祝福了，但是雅各所谓祝福比较多在做的事情是把将来必成的事指示你们，49章第一节。所以讲到西面跟利未是把他们放在一起的，他说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工具，我的灵不要与他们同谋。 OK， 所以这时候呢雅各就讲他们呢都会散居在十二支派当中，西面跟利未。但是后来我们看到在金牛犊事件当中，当摩西在山上领受神话，金牛犊事件当中，亚伦带头百姓一起在那里在那里欢庆的时候，在那里过节的时候 OK， 在百姓在那里 欢庆过节的时候呢，摩西下来就问嘛，属耶和华站在我这里来，结果利未人选择站在他那边。所以，当利未人选择在摩西，他们就化咒诅为祝福了。为什么？本来他们领受的是一个咒诅，散居在十二支派当中，所以你没有办法自己跟自己 跟自己支派的人住在一起嘛。为什么跟自己支派人住在一起那么重要？因为跟我们现代不同了、啊，我们现代是朋友比较重要或者怎么样，所以有时候家人我们反而不见得一定。但是要像以前古人啊，不是讲吗？那个周神柱牧师最喜欢讲、啊、他说什么？打虎亲兄弟嘛，哦，同台夫妻党嘛，上阵父子兵嘛，他最喜欢讲这三件事情。那你就发现，在那个年代，为什么分地要按照族群，要按照支派，在支派里面又按照家，因为这样大家能够守望相助。所以对西面跟利未来讲，他们要散居在，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咒诅。但是呢，后来因为利未人选择站在神那边，所以呢，上帝呢几乎就扭转。所以你发现上帝是很奇妙的，上帝的祝福跟他的咒诅跟我们想象不一样。我们以为说，好，现在咒诅你，然后现在祝福你，就跟欠钱然后赚钱一样相抵消嘛。其实没有，上帝并没有改变他对利未的 in a way 本来的咒诅要散居在蛇者，但上帝却把散居这件事情变成一个祝福，变成什么？一个格外的拣选。所以利未人有一句很宝贵的话，利未人的产业就是耶和华嘛，所以他们在百姓当中没有产业，他们产业是神自己。所以就化咒诅成为一个祝福。那倒过来快快讲西面，那就西面怎么样呢？西面后来的确就没有了，在以色列人历史的长河当中，后来西面呢就并入犹大支派。那并不是犹大支派吞并他不一样，而是因为西面支派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最后就跟犹大支派基本上连在一起了。所以我们在看到在士师记第一章、犹大就跟西面，所以我们一起去的时候，不是犹大要并吞他，也没什么好并吞的，其实就只是呢，其实 in a way 啦，比较多也是犹大跟西面。但我想一方面当然是讲说犹大应该靠神、啊、而不是在那里找自己的同盟，但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兄弟之意，他来帮助西面，你知道，不然的话犹大找马拿西就好了嘛。当时最大的支派是马拿西，如果从民数记那边来看的话，当然又隔了一阵，但是大支派肯定西面不是大支派。所以后来你看西面就没有了，但是利未还在。所以这是一个化咒诅为祝福最 classic 的 example。 And by the way， 快快再提化咒诅为祝福跟利未人有关系。你们记得圣经里面提到可拉吗？记得吗？有一个可拉，那个背叛摩西，后来地开了把它吞掉的可拉。撒母其实是可拉的后裔，你们知道吗？撒母是可拉的后裔。OK， so if you 你若从撒母的整个那个家谱回去 track 的话，他是可拉的后裔。因为可拉是那个被审判被地吞掉的。但是看从他后面呢，能够冒出一个撒母耳，是上帝作为他口中所说出的话一句都不落空的。上帝是很有意思的、哦、所以当我们读旧约的时候，也不要，因为我刚教完旧约概论回来，所以蛮多一些感触，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不要说哇，上帝咒诅你就完了，你知道，你这辈子完了，你的子孙完了，然后后代通通都完了。其实也不是，你看利未，从利未自己到他的支派，对，从可拉到撒母耳，你发现其实是有一些啊、那上帝没有公义吗？有啊，但上帝还是有慈爱、啊、所以你发现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Anyway， 回来讲利未人，这个利未人怎么样呢？你发现这里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啊。第七节，犹大的伯利恒有个少年，这个少年人怎么样？在那里寄居。他为什么会在那里寄居？因为找不到住的地方。为什么要找住的地方？因为当时原来啊，上帝其实设立呢，在以色列民中，在应许地当中，有设立一些地方是要给利未人住的。OK， 是利未人能够住在那里。那住在那里干嘛呢？虽然用散居的形式，但是呢是要教导，等于说作为一个啊、准绳或者一个标准，能够教导以色列人怎么样来敬拜神。但是这个利未人呢？从伯利恒一路走到以法莲的山地。为什么走到以法莲山地？因为他找不到地方住。换言之什么意思？没有人供养他了，没有人他找不到服事的平台，或者说没有人能够照顾他了，所以呢他没办法，他就边走边找边走边找，所以呢他就在那里啊，所以他躲在哪？他躲在伯利恒寄居。但后来呢他离开了伯利恒，为什么离开不知道，但他离开呢，他想要找一个，第八节告诉我们，找一个可以住的地方，然后就走到米迦的家。 OK， 那你发现呢，其实利未人呢，他应当是按照上帝的规定呢，其实利未人应该是受以色列人呢其他的其他十一个支派的这种照顾跟供养，那他们就是专注于教导神的话，帮助神的百姓来认识神等等等等等等。OK， 但是呢，这个利未人呢，却哇，也有可能是他太差，用我们今天的话讲，这个牧师讲道太差。OK， 这个牧师啊，人际关系不好，关怀不行啊，所以没有教会邀请。I don't know, maybe it's that。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他却找不到一个服侍的平台，甚至不管他有没有服侍的平台。该照顾他的人没有照顾他，犹大支派的人没有照顾他，所以从这里也很隐晦的告诉我们，犹大支派在信仰上也开始有点不稳，因为他们本来从信仰的角度，他们应该要照顾这个利未人，但他们没有。所以 anyway， 这个利未人呢，请注意，利未人在伯利恒他是怎么样？他是寄居在，他不是服侍，他只住在那边而已。OK， 所以他后来离开就到以法莲的山地。就你发现这个利未人啊，很有意思。米迦看到他就问他你从哪里来 ？OK， 结果呢，你发现他就这个就是很会讲话哈、哦，这个不愧是这个靠嘴吃饭。他就说那怎么样？我从犹大的伯利恒来啦。但是马上想哦，我是利未人，要找可以住的地方。你看到那个 implication 嘛，那种暗示，那种提醒。OK， 对，我说来哦，我是从伯利恒来，不过呢 ，by the way， 我是犹大啊、我是利未人，要找一个可以住的地方。OK， 已经在暗示你了。OK， 我是利未人 ，OK， 你应该要照顾我。那我需要什么？我需要个可以住的地方。OK， 所以你发现他就跟米迦这样讲，就是米迦很有意思。米迦就跟他说：“哎，你可以住我这里，我以你为父为祭司啊，每年给你十舍客勒银子。那不要看十舍客勒银子不多哈、啊，但是这个米迦是公吃公住哈、啊，所以十舍客勒已经不错了。而且你如果对比一下的话。”好，你如果去对比在于这个在哪里哈？你如果对比16章第5节跟17章第2节的话 ，OK， 我们看一下哈、哦，不是十七章，对不起，这个16章第5节的话，其实呢，你会看到那笔钱其实不算太多啦，但是还可以啦 ，OK， 就1100舍客勒，那他能够拿到10舍客勒已经可以了，因为包吃包住嘛。那结果呢？你发现他说，你看每年给你10舍客勒银子，每年给你一套衣服 ，OK， 包吃包住。结果呢？这个祭司啊，不是祭司，对不起，他不是祭司，这个利未人哈、哦，就怎么样？情愿与那人同住，那人看少年人如同自己的儿子一样。米迦呢就叫这少年的利未人啊做自己的祭司，他就住在米迦家里。米迦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因为我有一个利未人做祭司。”而请注意，这里也是很好一些讽刺性的事情。几方面，第一方面，利未人本来应该服侍神，他现在是服侍什么？米迦家的神堂嘛 ，which 当然不是神。OK， 第一。第二呢，你发现这个米迦哈、哦。他有利未人之后，他非常高兴。他高兴什么？他说：“哇，现在神一定祝福我，因为我有利未人。”可见到那个时候，大家对于信仰的 essence 那个本质跟精华都已经忽略掉了。大家只聚其形，不聚其神啊，就是说他只记得一些 OK， 这个重要，这个重要，这个重要。为什么重要？他已经不记得了。所以你看，在那个年代，最少在米迦家里面，我们就看到。哦，以弗德很重要，为什么重要？大家不太记得，也不太知道。其实你思想以弗德乌灵土灵是神的恩典嘛？神给他们这样的恩典嘛？上帝能够向他们显明，不是那个衣服 in itself 嘛？但是这个以弗德慢慢却变成了一个像利未人，本来是上帝，为什么利未人是不是一个祝福？利未人当然是祝福，对以色列人来讲，以利未人是一个祝福。但是为什么利未人是一个祝福呢？因为上帝设立利未人去教导、去帮助以色列，免得他们信仰走偏嘛。特别你读利未记的时候，你发现利未人在百姓当中非常非常重要。你人生病洁净不洁净，都是要利未人来决定的。OK， 用我们今天的话讲，很多人那个搬家的时候就喜欢请牧者去祝福祷告嘛，哈。那一样，当年是利未人在做这种事情的 ，OK， 在利未记里面就写。所以呢，你就发现，这个利未人呢，基本上就放弃了他的呼召，妥协，或者说更讲的更难听一点，他知不知道自己有一个呼召？这都是 question mark。搞不好这个利未人，他只记得自己是利未人，生来不凡，OK， 不需要耕田放养 ，OK， 应该要有人照顾我。真的，搞不好这个利未人已经不知道自己的责任、目的，他应该做的事情，他搞不好都已经不知道，他可能只记得自己还。就是身份不同而已，所以以至于呢，你发现这个米迦找他的时候，他就OK， 他就跟这个米迦就在米迦家服侍了，服侍别神去了。然后我们接着再看，好，我们讲到这个利未人已经妥协了，这个米迦呢根本是在一个迷信的时候，跟搞不清的头跟尾，只要利未人做我祭司，可以，已经可以了，他也没有搞清楚，不是利未人都是祭司啊。对不对？祭司都是利未人，但不是利未人都是祭司，只有亚伦利未人里面亚伦的后裔是祭司。那这个人到底是不是亚伦的后裔啊？待会我们会看到，其实他不是 OK， 但他的身份也大有来头，待会我们会看到。结果呢，你发现这个好，这个利未人这样，米迦这样，但是里面最讽刺的是什么呢？反而是他们关系还不错，你不觉得这很有意思吗？他们的关系还不错。你看，我们再看第十节跟第十一节啊。第十节怎么说？第十节啊，米迦说：“你可以住在我这里，我以你为父为祭司。”的确在那个年代里面，在古代里面呢，很多这种祭司啊，这种所谓宗教领袖啊，在国家就有点，就像我们华人也一样嘛。古代他们就有那种所谓国师嘛。你发现古代那种国师，大部分其实是有一点宗教的那种。意涵在里面的，你仔细看古代那种什么唐朝啊、周朝啊这些哈，他们那个国师基本上其中国事其中一个 function， 他不是只是说劝告你在国家政事上应该如何，他甚至也包括那种说需要去求神问卦啊，需要去你看那个古装片就很多嘛，那个什么天不下雨啊，国师就要去祈求下雨嘛，就是是那个是有宗教意涵的，所以的确呢，这个米迦。虽然说信仰混乱，但最少他还知道 ，OK， 这个做祭司的呢，做宗教领袖的呢，我要对他像父亲一样，哦，因为他来照顾我嘛，在宗教上面照顾我。但是这个祭司却靠谁吃饭呢？却是靠那个米迦吃饭嘛，哈，这个利未人要靠米迦吃饭。所以米迦对他好不好？米迦对他也很好，米迦对他像对儿子一样。在第十一节，对不对？十一节、十二节、十一节、十一节哈。那人看少年人如同自己的儿子一样。所以我之前那个有一天我就在听一些东西，就有人讲，有个牧师讲一句话，就蛮好笑。他说：“虽然呢、啊，我们现在的时代像是四世纪的时代，大家都混乱，大家都嘴巴讲拜神，在拜什么都不知道哈。但是呢，最起码这个传道人跟弟兄姐妹的关系还是应该要对。你看人家四世纪时代在混乱哈，他们那个百姓跟神职人的关系还是对的。我听我觉得很讽刺，你知道？但他在开玩笑，不过挺有意思。在四世纪，你看真的大家在拜什么已经搞不清楚了。”他在干什么都搞不清楚，但你看我们整个四世纪十七章，我们一路读下来，我告诉你，唯一对的地方，真的唯一对的地方，就是这个米迦还知道说，哎，当他来我家，不管是我家或我国家 ，whatever， 当他是我的祭司的时候，我对他像父亲啊，因为他帮助我靠近所谓神嘛，哈。但另一方面，在生活上，我要照顾他，对他像对儿子一样。你发现整个十七章一路读下来，唯一对的地方就是这个我们叫做用今天话讲叫拼信徒跟传道人的关系，就是莫名其妙。OK，Anyway， 所以我们看到这真的是很混乱的时代。说妈妈儿子，作为神的百姓，然后甚至服侍神的人，都已经通通在一个混乱的里面。接着我们进到十八章，我们看到一个更大的混乱。 所以十八章第一节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啊。那我的读法，我对这以色列中没有王啊， 学者当中有两种不同的读法，我比较倾向于第一种，就是比较多人倾向于第一种，就是以色列中没有王作为一个，因为出现四次嘛，作为一个结局的一个 beginning，这个是我的读法，有些学者这样读，我也这样读，我觉得我蛮同意的。主要原因是呢，因为就说两种读法，一种是把它当结尾，另外一种是把它当开头了。所以像十八章第一节，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它是作为十八章叙述的开头。那我倾向把它当做十七章叙述的结尾。为什么呢？因为当到十七章第六节的时候，比较明显，第六节应该是第一到五节的结论，而不是第七节的开头。那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我就比较习惯把接下来那些都当作之前那一段的结尾。但是我快快提一下，你知道圣经的章节都是后来加上的 ，OK， 都是后来加上。所以有时候呢，在一些个别的经文啊，比方说有一些我记得哥林多前书里面有一章也是，它的第一节应该是跟上一章，应该是上一章的最后一节才对，它把分段的时候就分开了那个内容。那类似这样的事情其实也是 OK 啊，不是圣经写错了，因为分章节是后来的人自己加上去的。那你说那发现了什么把它改回来？他不能改，要不然要改了以后传道人说，他要不读十八章第一节，大家读的都不一样 ，depends 哪一个年代，你知道吗？因为最近几个礼拜前就发生一个事情，我们不是在查那个约拿书吗？第四章还是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的时候讲到神有怜悯嘛，那个查经资料里面不是写吗， NIV 里面说这个上帝可能会 have compassion 嘛，那结果很多人因为都用 iPhone 用 U version 我们社群的，然后他们在查经的时候就看看说，现在英文 have compassion， 那要转到 NIV， 怎么我们的 NIV 都没有 have compassion 对，那会发现怎么样？不同版本的 NIV， 不同年代的，所以说圣经会变，也不是变，它就翻译的原则的一些调整而已。But anyway， 所以啊，就很有意思了。好，我们回到十八章。现在十七章里面，我们看到所有这样一个所有通通混乱里面，十八章怎么样呢？这时候呢，十八章第一节的下半段提醒我们一件事情：但支派的人仍然在怎么样寻地居住，因为到那日子还没有在以色列支派中得地为业。那记不记得在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我们提到但支派的时候，我们就谈过但支派呢，他们没有自己的封地，他们没有进到自己的应许地，似乎是一连串的失败当中的最失败。我们快快看一下，复习一下四世纪第一章。四世纪第一章，我们到第三十五节，拿弗他利，对 ，OK， 三十四节，对不起，亚摩利人第一章第三十四节，亚摩利人强逼但支派人住在山地，不容他们下到平原了、啊。亚摩利人却执意住在。请注意，不是但支派的人执意，是亚摩利人执意住在西列山和亚亚伦并沙宾啊。然而约瑟加胜了他们，使他们成为富库的亚摩利人的境界啊，从亚克拉宾坡从希拉直上。那请注意，在这一段话呢，其实就是一个讽刺。OK， 亚摩利人强迫但支派，为什么强迫但支派？因为但支派打不过他嘛。就被他逼嘛，逼到住在山上。但是亚摩利人是不是真的军事很强大呢？也不是。为什么？被约瑟家打败了嘛。但请注意哦，当约瑟家，就算约瑟家胜了他们呢、啊，他们已经是服苦的人，已经是打不过约瑟家，已经失败了。但是他们的境界呢，却从这里到那里。换言之，他们就算他们输了，他们还是坚持在住在 certain 的地方。OK。那请记得这个背景哦，亚摩利是不是很强？其实不是很强，被但支派被约瑟家打败，成为俘虏，基本上被征服了嘛。但是被征服，他还坚持他要住在的地方，所以可见他跟但支派之间的问题啊，多半不是他真的比但支派强，可能是他的意志比但支派坚强。 你知道，举个例子，大部分的你知道男生哈，你这个都会看一点那种什么打仗的啊，有的没的这种东西。我记得我以前就读到，世界上大部分的兵种哈，如果你到20%，就是你那个打仗的时候伤残率哈。现场如果大家要20%，那基本上是一个警戒线，就是说你大家要你可能全军就会崩溃，士气啊等等等等等等。那比较厉害，大概要25%、30%。所以那个希腊城邦里面有一个城邦叫斯巴达嘛，非常出名嘛，因为他们似乎就不受这个辱的影响，他可以死很多人，他们还是一样就不会所谓泄气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你就发现，所以其实呢，但支派跟亚摩利人的问题是亚摩利人比较坚持，但支派没有那么坚持。好，那过了这么多年 ，OK， 但支派还怎么样的18章，还没有在以色列中得地为业。但是他们就有个想法了，他们就差派五个勇士去窥探一个地方。好，那就你发现这五个勇士，我们待会回来看单支派，我们先看这五个勇士。这五个勇士去窥探一个地方，那结果呢？你发现。他们到以法莲山地啊，第二节，他们到以法莲山地进了米迦的住宅，在那里住宿。住在那里的时候，听出少年利未人的口音哈。那我猜啦哈，学者猜，我也蛮同意。所谓听出少年利未人的口音，不是听出利未人的口音，因为利未人是散居的嘛，没有什么口音好讲，可能是听出他犹大南方的口音。因为他是犹大，住在犹大那里寄居的嘛，所以大概是南方口音啦。因为你这以法莲山地是在北方了，听说南方的口音啊，就问他。好，再次注意哦，问他什么呢？谁领你到这里来？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得什么？你发现利未人有没有回答他问题？其实没有。利未人跟他说：“哦，米迦对我很好 ，OK， 每年十色克银子，公吃公住。”每年还有一套西装 ，OK， 一套衣服 ，OK， 意大利名牌西装。所以他说：“哎，米迦对我如此如此，所以我做他的祭司。”你发现很有意思，他根本压根其实根本没有回答他问题，他的背景啊什么没有，他就说：“哦，我是祭司。”哇，一听祭司这五个，你看非常虔诚哦。这五个人说什么呢？请你求问神，使我们知道所行的路通达不通达。请问你这五个人虔诚吗？虔诚啊，可以为我们祷告一下，为我们祝福一下。然后这祭司跟他说：“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去，你们所行的路是在耶和华面前的。”好，我们来想一下，这个一到也是一到六节，这里有个表面虔诚的探子。为什么说表面呢？你说探子真的认识神，他也不认识神，为什么呢？在第五节这里说请你求问神啊，这里神在原文里面呢用的是一般名词，不是专有名词，听懂这差别吗？他不是说请你帮我们求问耶和华我们的神啊，他说哎，请你求问神啊。其实那个探子呢 most likely 他也在一种反正就问嘛，就像那个在亚洲，我以前就听过一些见证，那个家里有人生病了，那怎么办呢？就全台湾找到庙都去拜一遍就对了。后来想啊，都拜了东方的也拜一下西方的，就去教会拜一下，后来就信主了。我听过这种见证。So and by the way， 基督教信仰不是西方的 ，OK？ 以色列在亚洲。So anyway， 所以你就发现，在一到六节里面怎么样？其实呢，这五个探子，你说他们虔诚吗？哇，他们其实有宗教性啊 ，OK， 他们是 religious，OK，、okay? 他们说哦 ，OK， 那还是哦，刚好你是祭司，哎，赶快祷告祷告一下，我们这次去 OK 不 OK？You know， 到底我们会不会挂掉？真的、啊、做探子那个死亡率是蛮高的，你去做探子，万一被人发现什么，你基本上是有死无生的嘛。我记得小时候读一些有的没的，他们就说基本上只有最厉害的才能够去做探子嘛，就是说你要有点，你要蛮多能耐的，因为你那个你带回来消息，你就影响了全军的你 potentially 可以把全军，那就说一的位了，所以那个探子非常重要，死亡率也蛮高。而这个探子呢就去问，仿佛好像很虔诚一样。那你看这个祭司呢也很有意思哦。这个祭司对他们说什么？你们平平安安去，你们所行的路是在耶和华面前。他到底知不知道耶和华是谁啊？他 他是不是他在拜谁啊？还是他以为他在服侍的那个所雕刻的像，那个用银所铸成的像是耶和华呢？还是他以为就是他到底他对神的认识是什么？这让我们很怀疑，不是吗？他已经跑到别人家去做祭司，去敬拜别神。那他有办法回来跟人家讲说，你的路在耶和华的面前。你知道我昨天晚上那个在家里，我就在想今天这个，我在弄今天这个什么，我就在想。我想因为刚好刚从外地回来嘛，那我就想说，如果本来在想这是 for 教学的 purpose， 我本来就在想说，如果就想说，这次我外出遇到一个蛮有趣的事情哈，有一个牧者，你知道，然后呢，在一个教会里面找不到这样，就说我本来想要弄一个现代版的这个故事，你知道吗？我从来没想很久，实在是想不到，我实在想不到有能够有这么夸张的 story。我本来想说啊，有一个牧师 ，OK， 在一个地方找不到服事的平台，后来呢，就有人讲说，在家里开个教会，请他去做牧师，就发现家里的教会拜的是佛，你知道？我在想一个，因为我就想一个现代版的这个故事，你知道，让大家觉得很夸张之后再讲。你看，今天我们要看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在古代。他想很久，实在觉得很难，因为这个实在太夸张了，实在是编不下去。Forget it， OK？ 你知道，你知道就这么夸张这个立位人呢 ，OK？ 所以有人讲啊，那个吴宪章博士啊，那个华神的老师就讲说，这个立位人啊，像神棍一样。In a way， 你看是啊，你说他，人家叫他求问，他有求问吗？他也没有，你们就平安的去吧 ，OK？ 你们道路在耶和华面前，我说实在是可怕，所以那个吴宪章博士就有个提醒，他就说，所以说我们找牧师祷告，你要看一下，不是他不是祷告，他说有时候我们找牧师问一些问题，你要看一下他有没有在祷告，啊，平安去，道路通达在耶和华面前，你知道我们都很会讲这种。很那个的话 ，OK。Anyway，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有个什么样表面虔诚的探子，我们看到有一个怎么样表面在侍奉的神棍。哎，你发现这很奇怪的事情，而且 in a way 哦，那个探子比那个神棍还虔诚哦。If you think about， it, 至少那个探子 bother to us，OK？ 哎，问一下神怎么看？这值得想一下。好，我们接着再往下看。结果呢，这个但支派怎么样呢？他们就到了一个地方拉邑，靠那里的人啊，安居无虑。其实呢，快快提一下，在十八章呢，安居无虑这一句话出现了四次。安居啊，安居这个字，中文和合本翻译安居出现了四次。其实呢，这个安居啊，在原文跟信靠神的信靠是。Excuse me， 是 exactly the same word， 是同样的字 ，OK？ 那这个意思不是讲他们信靠神，不是，这里只是讲说他们所在的一种光景，他们是信靠无虑，换言之，他们是有点天真烂漫 ，OK？ 无忧无虑 ，OK？ 因为他们活在一个很好的地方，他们这个拉邑这个地方有多好？快快跟你讲一下，拉邑这个地方啊，它的北边就是黑门山。OK， 那你知道黑门山那个？我想 Melody 曲牧去过吗？黑门山你去过吗？是有吗？你在去以色列没去黑门山？我怎么觉得你去了 ？OK，Anyway，、okay, 反正带你秀太多以色列照片了、啊。我以为 one of those 是黑门山，但 Anyway， 就是说拉邑这个地方，它正北面就是黑门山，所以它的水源呢就从约旦河而来。OK， 所以呢，它那里是从地理位置上，拉邑是一个非常好的地理位置。而且呢，它基本上是三边是环山，所以呢，它才会能够安居无虑嘛，哈，因为反正它也没什么敌人，也没什么，所以呢，他们自己在那边就很高兴。所以你看那边说什么第七节，那里没有人掌权扰乱他们嘛，没有人打扰他们，离西顿人也远啊，敌人也远，跟别人都没有来往，就是一个很小很安静的一种地方在那边。就这五个人去了之后呢？
这五个探子就 回到但支派、哦、请注意我们看一下第九节，他们就问他们、哎、去看了怎么样，他们就回答、哎、起来我们上去攻击他们，我们窥探那地，见那地甚好，你们为何静坐不动呢？要急速前往那地为业，不可延迟、啊、你们到那里必看见安居无虑的民，地也宽阔，神已将那地交在你们手里，那地百物俱全，一无所需。哇，你听到这探子这样讲，有没有觉得这探子还蛮有信心的？对不对？还那个你看，神已将那地交在你们手中。对比那个民数记十章十二章那里的时候，记得吗？十二个探子从迦南地回来，哇，像蚱蜢啊，不像巨人，我们像蚱蜢。我常在想，为什么会觉得自己像蚱蜢呢？我也不太懂，为什么不说呢？他们像巨人，我们像老鼠或者蚊子，一巴掌就拍死。为什么说蚱蜢？我也不懂。But anyway， 他说，你看，哎，对比之下，这探子还蛮有信心哦。对不对？表面上看起来还蛮有信心，还鼓励他们。哎，为什么坐着？起来，要去攻击。OK， 神已将那个地交在我们手中。请问神有没有将那地交在他们手中？没有，圣经没讲。圣经没有讲把那地交在他们手中。甚至我们可以更准确的讲，上帝没有把那个地交在他们手中。不然圣经没有讲交他们手，我们 pretty sure 上帝没有要把那地给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有他们的应许地嘛，不是在拉亿嘛，但他们却去了。所以呢，族中六百人就开始去了，就去的时候你发现他们在那里安营啊，怎么样，就开始去了。就他们去的时候你发现，这个是不是表面上很刚强的但支派？但是记不记得，如果我们拿这个但支派 OK 六百人去拉亿要打，你把这个但支派跟那个一章三十四节被亚摩利人强迫住在山上的但支派比，他真的刚强吗？其实也不是。他如果真的刚强，他真的依靠神，他就应该把他的应许地去拿下来。请注意哦，过两百多年，大部分的支派已经不是，其他所有的支派都已经住在他们的应许地。虽然 and by the way 快提一下，虽然不是完全的空壳整个应许地，其实不是整个应许地完全拿下来，是到大卫的时代。换至大卫时代之前，包括约书亚时代，虽然我们读到几个很出名的战役，但其实呢，到约书亚，所以有时候我们读约书亚，哦，都是打胜仗嘛，又耶律哥又爱城又这样，但是我们然后又打败那些王什么，但是我们比较没有注意到一句话，就是约书亚年纪老迈的时候，神跟他讲，你年纪老迈未得之地尚多。 OK， 因为其实约书亚那时候呢，他们能够真正打下地没有很多，但他把一些决定性的战役打下来。你如果从地图上看的话，耶律哥是在中部，爱城是北部，然后后面在约书亚记十一章那边跟那些王在打是南部的战役。所以基本上三路整个以色列地中北南最强的敌人他都打败，但是还有一些小的他其实还没有进去。那这是士师记他们慢慢进去。但是但支派呢是最特别的，因为他从头到尾应许地的一分一毫他都没有拿到，他就跑到拉伊去了。所以这个很表面上很刚强的但支派是真的刚强吗？其实也不是。但是 anyway 他们在去的路上呢，你看这十四节，从前窥探拉伊地那五个人对他们说，哎，这个地方。所以你看哦，他们来到米迦的住宅。为什么他们一直去米迦的住宅？因为米迦住宅不是一个人的家而已呢，那是一个神堂，他已经开始提供我们叫宗教服务 OK。 他已经是那种，我记得有一次我到台湾，我就看到我就很 amazed， 你知道，在马来西亚比较少这种画面，没怎么见过。然后在台湾那个明明就都店，然后发现这个就是一个庙那个店铺，然后里面就是你知道在里面可以烧可以干嘛，奇怪，旁边还是包子店，你知道，早餐店，然后隔壁那种全家，然后这边是一个庙，你看 What's going on， 你知道，因为在马来西亚这样搞，它都是搞很大，你知道，它都在家里面的，在马来西亚也有，就是你在那种住宅里面，它可能就两三间买下来的，就搞成一个很漂亮的庙，不是那种只有在台湾一个店铺，然后走过来。
的庙，我里面还不开灯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做生意要开灯亮一点嘛，里面暗暗的，你知道，我张总，我是 ，by the way， 所以你就发现说，其实这些人又跑到米迦家的神堂去，跑到神堂里面去了。你看这五个人，表面很虔诚的这五个探子，怎么说呢？宅子里面有以弗德、家里的神像、雕刻的像、铸成的像。OK， 其实这个的意思并不是说米迦家有很多像，其实不是。从啊语言上来讲的话，回到希伯来文的话，它应该是只有一个像，它只用不同的形容词在讲。OK， 就讲说这里有个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OK， 有一个以弗德，有一个像，那个像是雕刻出来的，是用银铸成的。OK， 所以有个以弗德跟一个神像。他说：“你们知道吗？这里面有这些，你们想一下怎么做。”结果呢？你发现这五个人啊，就进去，600人站在门口，那他们进去呢，就把那像啊、以弗德啊、家中神像、铸成都拿走了。拿走，你发现很有意思。18节，祭司就问他们：“你们在做什么？”然后他们就回说：“哎，不要做声，用手捂口，跟我们去吧。我们以你为父为祭司。”好，后面那句话：“你做一家的祭司好呢，还是做一族一支派的祭司好？”祭司心里喜悦，便拿着，请注意哦，他不是默许哦，请注意，他不是默许哦，他不是被绑住了跟去哦 ，OK， 他听了就心里喜悦，拿着以弗德家中的神像雕刻的像进入他们中间，他们就离开那里。你看到一个好像很刚强的但支派，很虔诚的探子，对比一个。神棍 OK， 虔诚求问神的探子，不管求问哪一个神，对比一个神棍，表面刚强的但支派，对比一个完全没有做人的原则准则的一个自立的祭司。哎，他不是说哦，你要聘我跳槽，可以 Let me give 2 weeks notice 对不对？至少今天还会写一个 email effective immediately， OK， I'm resigning， right？ 哎，没有哎，没有 notice 就算了， OK， 他还盗走了公司机密。 Seriously， 这个利未人是少数，说实在话，这个利未人是少数 we can say with confidence 比我们还糟糕的人。平常我都讲圣经里面那些负面人物，你不要太看不起他，因为你我跟他差不多，所以我从来不会讲法利赛人不好，对，法利赛人真的不好，但是我不会特别去，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会讲法利赛人是不好，哪里不好，但是我不会特别去所谓看不起法利赛人很糟糕，怎么怎么怎么，因为当我们放在一样的时候，说实在话，很多时候，对不起，原谅我这样讲，很多时候我们的做派跟法利赛人没有什么两样。说实在话，如果仔细去思考，你在你的信仰，你做很多事情，你不做很多事情，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跟法利赛人有非常高的相似度，比我们所知道的更加的相像。但这个利未人呢，是少数，我们可以讲啊，比我们现在还不如。OK， 至少我们还会 give 2 weeks notice， 最少也是 3 days notice。来，这个利未人一声不吭就算。哎，请记得，哎，这个人对他像对儿子一样，哎，米迦生活上照顾他，哎。他就这样哎，走了就算了，还把人家的以弗德神像通通给人家搬走，一锅踹了。人家神那个不叫神像，那个叫神堂，人家神堂就没有了。下一个进来的人空空的，对不对？看这个居然跑掉哎，跑掉了。结果这个也很奇怪，不过圣经没有给我们个解释，为什么米迦都不在，从头到尾。这是蛮奇怪的事情。这五个探子进到那里的时候，诶，也没看到米迦。五个探子加600个人，把他全家的神像搬走。诶，你看这但支派的人，其实这600个勇，说实在话，他们还蛮有道德的。他只搬走人家的神像，他没有把他抄家，他只把神像搬走而已啊。搬走之后呢，你发现米迦终于发现了，就开始找人来追。结果来追的时候，你发现后面故事就不细讲，反正呢，你发现他来追的时候，结果这些但支派就回答你来干什么？不明知故问偷人家东西来干什么？说我来要拿回我神，你还问我来干什么？你拿走我神像，而且你还是闭嘴，免得我们把你杀了。结果米迦就走掉。请注意哦，我们对比一下哦，米迦但支派的600个战士，
五个探子，利未人。不管他们是拜对的神，我们单论这个宗教情操，请问最虔诚的是谁？其实米迦，米迦就把他神追回来。最不虔诚、最随便的是谁？利未人嘛，你不觉得很讽刺吗？十诫里面犯五戒的那个人是最虔诚的。OK， 那个被神分派出来要带领以色列家能够敬拜神、能够敬畏神的，是对信仰最随便的。我们再继续看到这个利未人呢、啊，表面上很有道理的利未人哦，他们怎么样呢？结果这个但支派啊，27节啊，将米迦所做的神像带到拉伊，见那安居无虑的民啊，就用刀杀了那民，放火烧了那城，无人搭救，因为离西顿远，又跟别人没有来往，城在平原，平原靠近伯利河。这个伯利河不是伯利恒啊，是 不一样的地方。然后他们在那里重新建了一个城市叫但。OK， 那我们先读29节。你知道这个但其实非常重要。OK， 那因为呢，你在列王记里面，你常常读到从但到别是巴，有没有？从但到别是巴，因为但是以色列最北边，就是这边，在黑门山以南最北边。从但到别是巴，别是巴是最南边。所以你发现这个但支派的人啊，学者告诉我们，其实呢，啊 ，by the way， 这也快提一下，很多时候呢，旧约里面有一个比较难解，甚至我们基督徒的时候也觉得很难去面对的事情，就是看起来呢，好像以色列进应许地都去啊，把别人杀光，把那个城也烧光，然后把动物老小男女不分，男女老幼通通杀光哈、哦。其实呢，但这是一个很难去回答的神学议题，为什么上帝会 order 这种好像看起来像种族清洗一样？其实你要明白哈，就我只这样一提啦，就是说，其实你要明白说，当以色列进应许地的时候，他们不是在把整个应许地迦南地里面所有的人、所有的城都比照办理，其实不是的，是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几个他们这样做的地方。然后都是大的地方，所以我们就有这样的印象。Again， 你回到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你看到很多是怎么样？他们成了服苦人，他们住在他们当中，就迦南人住在他们当中，他们住在迦南人当中，然后他们被逼迫等等等等。所以不是都杀的 ，OK， 是只有一些地方，不是每个地方。那这个就带到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但支派到拉伊的时候要这样做呢？因为但支派那时候名声不好。其他11个支派拿到应许地，只有你们但支派晃了200多年，还在那里四处晃，从以色列最南边晃到最北边呢？你说怎么知道从最南边晃到最北边？在那个底波拉的诗歌里面，我会谈到但支派为什么在那个海边嘛，哈、哦，在但支派在海边。那以色列地的话，其实就南边是会有那个船嘛，哈、哦，有船跟海在那边，北边是没有。换言之，在底波拉的时代。底波拉做士师的时代，但支派是在南边的，所以可见但支派是从南到北一路找地方，找一找，找一找去，好不容易找到拉伊这个地方，所以多半也觉得说，哎，这是要彻底一点，表明我们这个但支派有武勇哦，有武力，不是只是要他们投降，我们要把他们通通杀光，多半有这样的意涵在里面。但无论如何，他把那个城整个呢弄完了，然后改了一个名字叫但。那真正有永恒的为什么四世纪特别记载这个家族跟但支派这个事情、哦、这两章，因为它里面记载一些事情是跟整个以色列历史有关系。一个当然但从但到别是巴嘛，那我们读了这边我们才知道为什么叫从但到别是巴，原来但是这个拉伊是以色列最北边。第二方面很重要的事情，30节31节，但人就为自己设立那雕刻的像，摩西的孙子格顺的儿子约拿丹和他的子孙做但支派的祭司，直到那地遭掠夺的日子，遭掳掠的日子。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但人为自己设立米迦所雕刻的像也在但多少日子。这个利未人是谁？原来是摩西的孙子。那当然 again、我想过去我可能都提过， 在圣经里面很多时候谈到儿子孙子，不代表谈到儿子也不一定是儿子。OK， 他谈到儿子，他可以是讲说是他的孙子，他不见得一定是一代。OK， 特别在圣经 ，by the way， 家谱里面，我们就很确定在家谱里面，那个谁生谁生谁生谁，那个生是真的可以有，超过一个 generation， 因为他的意思是说从他而出这个人，所以可以是他的孙子、曾孙都可以。但无论如何，我们看到在这里三十节、三十一节的时候，原来那个从头到尾一无是处。你看，但支派最少还表面刚强，还知道求问神。虽然求问的是一些不是耶和华，但最少还求问神嘛。你看米迦虽然说时间好像最少还知道说要去追回他的神，要给自己找个好的祭司。整个段落里面，那都是很糟糕的人，这是一个混乱的时代，混乱的人群，很糟糕的人。但里面你发现最糟糕的人，那个利未人居然是，你知道跑去蒙古讲英文讲很久，英文之后会不习惯讲中文。 anyway， 那个他居然是摩西的后代，你没有办法 imagine。 你以为摩西的后代会好一点吗？我也以为会好一点，对不对？名门之后嘛，谁想到整个时代不但百姓的领袖很糟糕，不但百姓从米迦诞生，不但百姓糟糕，原来连当年的摩西的后代，但 这也不关摩西什么事了，但是摩西的后代居然变成这个样子。而且不是只有他一个哦，不是只有约拿丹一个哦，约拿丹和他的子孙做但支派的祭司，直到那地遭掠夺的日子。什么时候是那地遭掠夺？有些人以为说是直到那个亚述把北国灭掉，那我认为应该不是，因为呢这里说有些学者认为应该不是，可能是 we don't know， 但是应该不是，因为三十一节说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但人也为自己设立在米迦所雕刻的像，也在但有多少日子。那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呢？直到大卫把神的殿挪到耶路撒冷之后。其实当中之后经过撒摩耳的时代、扫罗的时代大卫一开始在希伯伦做王的时代，是等到最后大卫在耶路撒冷做王之后，才把神的殿从示罗挪到耶路撒冷去。所以最起码这么长的时间 OK， 从扫罗做王几年，这个是有一点点争议啦，我不确定到底做王几年那扫罗做王年份加上大卫做王年份加上撒摩，最少撒摩之前又有一例最起码大概100年，最起码 OK。 那如果有些人读是比较远，觉得说这个是直到那地遭掠夺，如果背诵那地遭掠夺的话，是指到亚述支派把他们灭掉的时候，公元前721年，但支派基本上就成为以色列当中一个，你可以讲是丑闻，或者说他就等于完全的离弃了对耶和华神的敬拜。甚至有人猜测哈，我这里没有写下，甚至有人猜测，你知道圣经里面很多地方谈到以色列十二支派，每一个支派，比方说在这个启示录啦那个以西结书啦，很多地方谈到，但是呢其中有一个地方好像是以西结书那里，回去可以再我待会查再告诉你，应该在以西结书那里，当他谈到十二支派的时候，有最少有一处谈到十二支派，其实压根没有谈到但支派，就他算十二支派的时候，他把约瑟支派当两个支派算，但把利未支派算进来，但是还是十二，他就把但支派放在就没有算在里面。那不是说上帝就废掉但支派什么，但是而是讲说从这边我们也有一个反思，是不是但支派因为这样做而却失去了上帝永恒的祝福。所以其实17章18章、有很多我们可以来思想。一方面呢，就是我们思想到所谓信仰传承这个议题，200年下来我们发现不单是米迦家，连这个摩西家 也完蛋了。到底我们在信仰的传承上面能够做什么？那我就发现这个也是一个最近我常面对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以前我在带飞扬啊，什么很多年前了、啊，那有时候就有父母就会问青少年儿女啊。那现在呢，我们小组今年已经生了四个嘛，然后还有一个下个月可能就生出来，那五个。那我在想，这都是 baby， 你知道吗？哇，每个名字都取得很好，每个都会取名字。但是取的名字，刚我最近在读这个嘛，你知道？但不好意思讲什么，也不会讲什么。啊，小组也不在 ，OK， 也不会讲什么。那我就在想。米家名字叫米家，但是也你知道吗？也是这样啊，就是说，哎，那信仰传承跟我名字有那么大关系吗？其实也没什么关系啦。你再给你孩子取名叫 Daniel， 他也不一定做美国总统。现在看起来 Andrew 还比较有可能，Andrew 杨啊。那 anyway， 那你就发现说，哎，这 but seriously， 信仰怎么样在家里面能够传承下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啊！我很多年，在我结婚以前很多年，我都觉得结婚最好不要小孩的。One of the reason， 但我现在已经悔改，我现在已经改变了，悔改了，被太多牧师骂，悔改。但是我以前都觉得最好不要小孩，其中一个 reason 就是，坦白讲，你没有办法 guarantee output， 你知道吗？就是说，你没有办法 guarantee 他以后会怎么样嘛，对不对？万一他以后你一世英名毁在他手里 ，you never know。哎，说实在话。香港有个牧师，我也不讲名字，有一个牧师非常出名，神学院长什么的，那很多神学院长是他教出来，非常出名，讲出来大概都知道，那就信主比较久一定都知道，他在十年前过世，就在五年前他儿子被抓，洗钱，神学家儿子洗钱被抓在香港，我在想，哇，真的。但是我们在思想，你信仰在家里面怎么样传？当然我们没有办法 guarantee 的 output。OK， 那我也快分享。我觉得有一次啊、我跟师母私下跟刘牧师就在谈啊，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谈到，哎，不知道为什么，反正 anyway， 我们就大概在谈，跟刘牧师在谈，那就聊到什么儿女啊这些闲聊了。就刘牧师讲一句话，我觉得蛮有道理。他说有时候那个孩子啊，很听话，也不见得有什么好骄傲的，因为有时候是个性。有些孩子真的就比较听话嘛，逆来顺受，所以你怎么管他就怎么听嘛。有些孩子就是不想你管嘛，所以 there is no guarantee 啦。有些也不是说你教他一定好，今天也不是你从小就 you know 把他关在教会里面，他一定就属灵，其实也不一定。但是我们就发现说，那这始终是一个我们需要去思想，那这种有个随机性。我必须承认这个随机性，所以我绝对，所以这一年我自己在教会长大，我也学会，我今天绝对不会因为一个人的孩子，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就觉得他一定是一个怎么样的父母，因为这东西真的有很大的随机性。那我也发现，其实最重要的事情还是祷告，因为你面对这种随机性，你也没什么办法。像现在就很多人很喜欢问我，在过去十年，很多人一直问我那个儿女上大学怎么办，祷告啊。你不祷告你还能怎么办？你有本事住在他旁边，就算他在 San Jose State， 你有本事跟他在一起，那不可能嘛，更不要讲跑到东岸去，你能怎么样？大不了他问你饭怎么煮，洗衣机怎么洗，问完那个过了一个月他会打电话给你吗？不会了，因为我上大学就是这样嘛，上大学第一个礼拜天天打电话回家，那个饭要米要多少，水要多少，洗衣机那个怎么弄，你知道吗？要转哪一种，六个 option， 你知道吗？过两个礼拜谁还打电话回家，对不对？但你能做就是有祷告。说实在话，讲到儿女的这种信仰，我觉得这还是必要的。但是这是一个我们需要去谈的 topic。 那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还是祷告。那另外我觉得就是对不起，这样讲就不太好，分散投资风险。所以除了不是叫你多生小孩，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是说除了这个带自己小孩，也去多带一点属灵孩子 ，in case， 然后分散投资风险。我现在就鼓励我们小组，因为现在我们小组每个生小孩之后，每天满脑子想就只有自己家的 baby， 你知道吗？只有自己家的 baby 是 baby， 别人家的都不是个事，你知道吗？我就鼓励他们，除了自己的小孩，你
看一下小组其他人嘛，看看一下教会儿童部，看看一下那个别人，对不对？有些年纪比较，就是已经在职场的工作经验，带带别人嘛，那属灵的儿女嘛，不要只想着自己那两个，有没有？那想一点别的事情嘛。所以我觉得，哎，对啊，分散投资的风险，所以我觉得祷告还是很必要的。那当然，按照神的话的教导也是必要的，但是至终，我们需要依靠神啊，是神的恩典啊。There is no guarantee 了。你就 imagine 啊，格里汉在外面讲到很多年的时间，他儿子是完全悖逆的，十几年的时间，近二十年的时间，他在外面讲耶稣能够改变你的生命，然后他儿子在吸毒嗑药 homeless。What is he going to do？ 那所以我们还是要坚持走我们。要坚持走我们人生的路了，所以我们当中有些人，我知道一些人年纪比我长很多，如果有些你儿女在一些特别信仰这样一些状况，我还是要鼓励你，你要走你当走的路了。儿女有他自己的路，那我们祷告，当然我们也为此祷告 ，you know， 哀痛 whatever， 但是你该走路还是要走，我们也不能够因为讲说啊，既然儿女离开神，我们也离开神，这就错了，是。儿女离开神，我们怎样把儿女带回到神身上？那带有很多种做法，绝对不是用逼迫打人，那不行。五六岁你还可以拿着藤条逼他上教会，那十几二十几岁你怎么弄？你也不可能。但是我们该做的，我们就是做我们自己该做，为他来祷告，那求神来带领。我常觉得为儿女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祷告，神在他身边放下对他有属灵影响力的人。当我看我自己的生命。过去有一阵子，有好几年，讲完这个我们就结束。那个好几年前啊，我妈有一次就跟我讲，觉得很尴尬，为什么？因为在教会没有任何这个老王卖瓜的意思，但真的发生好几次，就我妈就很尴尬，因为就有一阵子就很短时间，大概可能一个月，大概两三个人就问她说啊，你怎么样教小孩，怎么样？那我妈说她也没什么可以讲，我也蛮同意她没什么可以讲。不要告诉他。不是因为我自己的灵性，我自己的灵命，这些复兴，这其实都是在我青少年的时候，刚好有个牧师，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有个牧师的儿子刚好是我的小组长，那他就带着我嘛。那当然爸爸妈妈给我一个好的 tradition 啊，从小要睡觉前要祷告，礼拜天一定要去教会，而且一定要早点到，不可以迟到，这是很好的 tradition。 但是我跟神的关系的建立却是我不是说我爸爸妈妈没有点功劳，不是这意思，而是我的意思是说，乃是有一个正面的属灵的影响力在我的团契跟小组里面。那也因为在团契小组里面，你又有 peers， 然后又有牧者的带领，那在那边慢慢整个灵性就被建立起来。 again， 爸爸妈妈给我很好的 tradition 跟一些传统，但是我自己生命的这种眺望却是在这些所谓青少年营会牧师的带领却是在这些之下。所以我会觉得，但孩子小时候孩提时期父母是最大的影响力，但到青少年，像我在青少年时期的时候却是身边的这种属灵的影响力。所以我觉得其实还是要祷告。所以我们在做，我知道很多可能都有儿女，那当你也有儿女怎么样带儿女，那不知道，我自己完全不懂，我自己还没有儿女，但是就说在这里面却是我们大家需要一起来学习祷告，仰望神，特别祷告有正面的属灵影响力。那另外一个大家可以思考的问题，回去可以思想，就是怎么样去持守上帝的呼召。我们看到这个利未人，你以为只是普通的利未人，后来才知道原来是摩西的后代。这样的一个利未人却丢失了他的呼召，那我们又可以怎么样来持守我们的呼召？这礼拜在蒙古，当我读到这个新闻，我就在想，我就蛮多自己的自我的反思啦，我就在思想。当然我不是什么名门之后，但我也在想，会不会有时候我们也像这个利未人啊，不知不觉就慢慢妥协。所以这个华神的第二任院长林道亮牧师讲过一句话嘛，他说这个贪钱的传道人是最不值钱的传道人了，爱钱的传道人是最不值钱的传道人，最没有价值的传道人。我在想，你看这个利未人，对不对？找住的地方，然后做一家一支派的祭司，因为这句话他就能够背叛米迦。其实值得我们去思想，米迦如此不堪，利未人
这个摩西的孙子约拿丹背叛他，比米迦更加不堪。当我们今天有心要服侍神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思想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呼召是什么，我们怎么样持守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呼召。阿们。让我们祷告。主，我们来到面前，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主你是那位爱我们的神。主，我就祷告，主，你借助四世纪十七章十八章向我们的心来说话。主，叫我们有智慧，知道怎么样来带领自己的家，让我们有智慧晓得怎么样来治理，怎么样来引导我们自己的你所赐给我们的家人。主啊，我们也祷告，主你帮助我们，主，当我们在服侍你跟随你的道路上，叫我们不像这个约拿丹抛弃自己的呼召，成为一个像神棍一样的人。主啊，也帮助我们不像但支派在那里表面很有信心，表面很勇敢，表面很有道理，其实主却是离你的心意越来越遥远。主，帮助我们，叫我们走在你的心意当中，也祝福我们在接下一个礼拜，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服事、家庭、健康、人际关系中，都得蒙主你自己的保守。主，我们谢谢你，赞美你，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阿门。